是从第十一章的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你可能不相信啊，你说上次讲一小时半，现在才讲三节，你等着瞧啊，我不会这样短的，没有啦，今天因为有审查嘛，我有笔记是吗？你们手上都有，你们就可以按照那个笔记了啊，应该没有很大的困难。好，我就快点了啊。这个内容呢，从上面是一个回顾啊，就是每次我都会重复的。前面十章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位分啊，大祭司啊，是我们相信的。第十一章开始再强调啊，你们多忍两次，我就不会再讲这个的。再等一下啊，就是信心的样板啊，不是榜样，不是榜样，没有叫你学啊，叫你看你自己是不是这样信心的人。OK， 好了，作者举了一到七节，举了三个这样的一个榜样啊，一个样板榜样啊，就是亚伯、以诺跟挪亚啊，三个人啊。我上次也比较细的谈过他们的信心了，对不对？他们信心是不是只是信自己，也不是信自己看见的，他们是信上帝的话，而且他们信上帝的话之后，他们马上有一个动作，就是顺服。老歌啊，说信靠顺服，我们都唱，因为这两个是妈生的，他们是双胞胎啊，没有光信靠不顺服的，也没有光顺服是没有信靠的，你顺服什么啊？所以基督徒这两个没有办法把它拆散了，就是说哦，我信，但是我没有怎么样怎么样。OK， 顺服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到了雅各书就强调了，行为跟信心有一个关系，对不对？它是正常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拆开。好了，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顺服，他们的信心啊，有这样的一个顺服，连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就用很明显的方法来表征上帝喜悦他们的信心，是吧？啊，我跟你们讲过，亚伯很特别啊，他死的时候，上帝好像追讨一人的血这样，平常人不会这样的啊，上帝这样对他。以诺，上帝把他带走。挪亚更厉害，上帝让他们全家浮在水面上，当然不是一个板了，方舟，帮他们越过了一切的苦难。让他们能够平安经过上帝的审判，因为他们被神看为义啊，义人。好了，他们信心产生果效啊。后来从第八节，十一章的第八节到十九节比较长一点，是讲一个人物啊。这个人叫亚伯拉罕，我们应该也都常听过啊。连作者就举了亚伯拉罕几个信心的一个特点啊，他发挥的特点，第一就从他听见神的呼召就完全顺服离开他的家啊，他的家乡，这是第一件事。OK， 这件事已经证明了他的信心。他去的地方是他不知道的，但是他却完全相信上帝口里说的话，好像是看见了一样。有谁还要证明如果神是真的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的吗？你连第一课都没有过啊。亚伯拉罕的第一课就已经是满分了，当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没有问证明一点给我看什么，他就说我遵命就出去了啊，他就带着一切属于他的就离开，就从今以后他的这个动作就已经让他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不一样了，对吗？你信耶稣那一天，严格来说你已经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你可能不知道啊，你的 Facebook 还有很多朋友，但是严格来说呢，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了，你的 Face 跟他的 Face 没关系了，明白？你们的 Face 不会碰了，因为是两个世界的人。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跟世界的人有来往，因为我们在地球上面，但是基本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区分，这个区分不是人为的，这区分就是基督。你是有基督，他们是没有基督的，这就是一个区别。 啊，那我不是叫你传福音不传福音啊，这是我们应该做，但是我在说亚伯拉罕当时的那个动作就已经证明，向世界证明他不再过世人过的生活，他过属天子民的生活，他的动作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亚伯拉罕他年纪很大啊，没有孩子，我们也知道到了一段时间上帝就说你会有孩子，这个没有办法想象啊，因为已经过了人的理性能够理解的，对吧？啊，圣经说亚伯拉罕已经好像快一百了，连萨拉也不能再生育了。但是亚伯拉罕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圣经说这个太太呢就偷笑，但是这个丈夫呢反而就向神感谢啊，所以证明了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是很真实的啊，他没有被理性没有被常理所限制，他就真的相信上帝就在一切上面，所以只要上帝说是就是。哎，那天我们有一个讨论啊，我忘了跟你们说还是跟谁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常理啊，好像你必须这样子做，你才有这样的后果啊，好像举什么，你要吃好一点，你才会健康啊，你要好好读书，你还有好的工作，还有好的生活，你要照顾身体，你才不会生病啊，那这我们叫常理，对。这是常理，而且我没有叫你不要照顾身体啊。但是在你讲这些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上帝的意思，他就不在这个常理之下了。但我们太习惯了，我们有时就是好像什么都把常理放在常理的下面，包括很不小心的也把上帝放在常理的下面。所以有时你会说，难道神能够这样子吗？Wrong question， 这个根本不需要问，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错了。上帝不在你的常理，不顺服在你常理之下啊。好了，亚伯拉罕很奇妙啊，他那时他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他抓住神的应许就胜过了从人理性来的难处啊。最后从他的身上就出了一个国家啊，无数的人。还没完。亚伯拉罕的一生听了上帝很多的应许，但是亚伯拉罕到死都没有得到他应许的啊！你说很可怜哦，你等等等总要给你等到，对吗？但是亚伯拉罕就是没有等到，哎，没有等到他会怎么样呢？他会灰心吗？不会哦，圣经让我们看到他没有等到，而且他只是远远看见，但是亚伯拉罕却欢喜快乐，带着这样的盼望离开世界，也没办法讲啊！你说，哎，哇，这个人好像他很高，就是很高超哈，什么都做得很好啊，信心什么时候都很完美，不是，这是样板，意思说你也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要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榜样啊！如果你说亚伯拉罕是你的榜样，你就惨了，因为你就总是觉得我可以学一学他啊，他那个年代是这样的吗？这就是真信心的样板。我们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如果你的信心是真的，你应该有这样的反应。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说的，你们的救恩啊，我们的救恩啊 ，OK， 是一生的，一生的。不要提早退休，不要提早跟自己说我够了，不要提早跟自己说我懂了，不要跟自己说我圣了，我够了啊，就是 I'm saying 啊，就是我是神圣的。没有，是一生的，而且也不要因为你的软弱而放弃，因为它是一生的。你要常为这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为喜乐，为满足，为力量。好像亚伯拉罕到最后的时候，仍然是带着盼望死的。啊，有多少人不幸的人啊，拥有全世界的时候，到最后他就说啊，我要。啊，可能他说，我要的是我知道亚历山大要的是印度啊，是吗？他就是得不到，他是懊悔，他是世界的大君王啊，他死了。反正是基督徒呢，等到死亡的时候就充满喜乐，因为他的应许实现了。 死亡是我们实现应许的，因为你的信心啊，因为你的信心。好了，接下来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在地上的时候，圣经说他去了迦南，但是他没有盖房子，他住帐篷，搬来搬去搬来搬去，因为他认为他是聚居的。那这个聚居呢，不是说他的老家在啊，在我们说的就是伊拉克啊，不是，而是他认为他的家在天上，所以他在地上任何一个地方，就算是上帝给他弄成一个很漂亮的园子，他都不认为这个是他的家乡，因为他已经不要地上的家乡，他自我放流放了 ，OK， 他等候的是天上的家乡。那这也很好用在律师的弟兄姐妹啦啊，你们在这里的生活，对你们用该用的东西啊，你们有家有物有车，我不反对啊，啊，这些不是坏的东西，只是我反对你的心啊。啊，你不要以这一切为你的依靠，你要常告诉自己，而且他也会改变你的啊，就是你把自己的家啊，就是 OK， 你该预备的都预备好之后，其实你的心思呢不在这些事情上面，应该常常思想，因为你是聚居的，聚居的人不应该为这短暂的事情太过操劳的，因为这是不合理的，是吧？然后昨晚上我们在hotel住，我们也不会说打扫一番，把衣服全部拿出来放在柜子里面，明天早上就全部拿出来，你说这个人有问题不会的吗？虽然hotel都搞了很多抽屉给人，我觉得有时很可爱，为什么呢？谁会把东西，可能住很久才会这样，短暂嘛， OK。 有时弟兄姐妹我就劝他，就是说他们有时说我太过开玩笑的，他们说我很吝啬啊什么的，啊，你什么不用这个不用那个啊，这个可以换吗？你不要我给你啊，啊，有时候我说谢谢啊，但是我用很长时间学一个功课，啊，就是买东西是我的嗜好来的，你不知道吗？用心东西啊，没有人教我的，每一年换电脑，啊，我换比你多，就是说如果我做这些事情很容易的，我早都会做，以前也一直在做的。人有时约束自己呢是有原因的，因为我要让我自己常常不在这些身边的事物的层次上面太多的思想。有一次我挑战一个年轻人，他说他要学我，说哦我要跟你学习哦，我说啊，嗯，好啊好，也很年轻啊，我就给他一张纸，我说你回去把你身边的东西，就是我说最容易的先做，把你身边的这些物就是物质啊写一下啊，哎呀就写了，有一个电视机，有一个手机啊，写啊，两台电脑，三个 earphone 啊，写。因为他开始写还蛮高兴的，越写就越怕，因为他很长，没开始发现哎为什么我有这个东西我不知道的啊，没开始他写到后面他不写了，他就回来问我，他说为什么要我写呢？我说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东西不在你的清楚的掌控或是就是应用的范围之内。他说是，这表示什么？表示你花太多的想法设想，而且最后呢它其实不影响你那些东西，因为你不需要，你可能每一天需要的东西只有三四样罢了啊，其他的是你觉得便宜买的啦，好奇买的啦，试试看买的啦，啊，有多余的钱买的啦，你可以，一个雪柜是怕第一个雪柜坏而买的第二个雪柜，第三个雪柜是怕第二个雪柜坏而买的第三个雪柜，你可以无穷这些东西的。然后，所以你试试看之后呢，你就开始简化你的生活，有好处的。当你开始简化的时候呢，你就不容易把心思放在物质上。那其实这个是最容易的，你们不信我你回去做看看，你的太太一定会建议你更多的，因为你很多你都不知道存在的东西，要告诉你你有五个手机，你有六双鞋子，我不知道，总之 anyway， 总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少去注意的，就是我们有时在地上我们是说我们等天国，但是我们常被物质或是世人的生活习惯所捆绑啊，有时候一些的好奇就很容易把我们的心所占据。那如果你把这一关过了， 我再叫你做第二个更难的，就是把你身边的关系列出来，你会发现很多关系是没有必要的，你懂吗？你不要以你的手机里面有2000个 contact 为骄傲。我会说你是 hypocrite， 因为你不可能打2000个电话的，对吧？你2000个 contact 里面可能你只打3个电话罢了，或是5个电话罢了。你为什么你要放2000个？因为你要告诉别人你有无数的朋友。没有，你花很多的这种想法啊，好像你跟这世界很有关系。其实你可能说我要传福音，但到最后我会说你的心思都在地上。你要怎么走天国呢？啊，我跟那人说你想学我，我说你先，当然我没有说我完美啊，我只是说我挣扎了好一阵啊，因为我那时相当小，我就在国外生活，基本上我是相当自由的啊。如果我要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啊，也是用相当辛苦的方式把自己约束下来。哎，我就告诉他喽，你知道吗？圣经的要求比这个还高啊，比这个还严肃。因为像亚伯拉罕这样，当他有了天国为他的家乡的时候，你能够想象亚伯拉罕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吗？啊，我没有叫你倾家荡产，把你的雪柜都送掉哈，没有。但我是提醒你，地上不是你的家。你不应该有这样多的信使啊，免得你的信心啊不能结出它的果子来。最后上个礼拜讲到亚伯拉罕，因为这礼拜不讲啊，对，他最后一点也是他的高峰啊，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啊。上个礼拜我讲了，不上个礼拜了，上两个礼拜啊，就讲了很多的问题，对吗？你们记得要给你们指了啊，有4个问题啊，你们自己回去再可以再思考这4个问题，当然不是每一个问题跟大家很有关系啊。那最少你想一下，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的确没有这样简单，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看起来很不合理，很不合人道，但是这件事情是上帝吩咐的，所以他在人道上面，你不要谈人道了，根本不用谈了，是上帝吩咐的。第二，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不是他有其他的打算？如果有其他的打算，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不是真的信心。亚伯拉罕真的相信以撒一定会，上帝会啊，让以撒从死里复活，因为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上帝应许以撒要成为，就是他的后代啊，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不会因为以撒死在这个台上，就是祭坛上面而结束。但是你说他从哪里来的？这个信息是他以前学回来的，就是当他不可能生孩子的时候生，让他生孩子，所以他就已经知道上帝做事是用无变有的，上帝的做事是让死复活的，从死中复活的，可以吗？啊，所以他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这样，我们说这样窄的一条缝啊，亚伯拉罕都走过去了，没出错。哇，我们旁边都为他捏一把冷汗，说：“哦，当然哈，你想亚伯拉罕那几秒，如果真的是有差错，可能他昨晚喝多2杯啊，他真的那一刀就下去了，对不对？天使喊他，他说听不，哎呦，忘记戴耳机，我听不到，很窄的一条缝，亚伯拉罕凭信心就过去，而且是你可以说上帝是凭他满分啊，就是 perfect。”他没有撞到，他没有出错，他没有越界，他就在该转的时候转，该停的时候就停，该冲的时候就冲，他就过去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常常要考验，以至于在面对这一种考试的时候啊，不会啊因为自己的体贴糊涂啊软弱而跌倒啊。所以亚伯拉罕最后的成功呢，不是马上的，也不是一次的，是他前面刚才讲了这样多，就是还有这样多的操练，已经在很多事情上证明了他信心是真的啊，而且他还不断的操练他，可以啦，可以吗？啊，所以亚伯拉罕的样板是让我们很惭愧的，但是他叫做信心之父了啊，所以你也可以安慰一下啊，就是他是我们信心的父亲， 我们的信心是从就是跟他一样的，以他为榜样，以他为根据的，他叫信心之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啦，第十一章的第二十节，我们一起念好吗？很短的，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啊。对，我刚才要讲一个事哦，泡泡，请泡泡读二十节给我听一下好吗？啊，你跟我讲德语 ，OK， 好 ，Danke 啊，好了，没关系了，不考你了。不过你可以打开那段经文哈，爸爸可以帮你啊。十一章第二十节，现在讲一个人叫以撒啊，叫 Isaac 啊，但德语可能不是 Isaac 了，不过是吧？啊，是啊，以撒啊 ，OK， 好，你们看圣经看以撒的经文很少的，对不对啊？以撒可能。篇幅不大啊，因为好像以撒没特别做什么事，但是以撒被列为一个信心的样板啊，就在这件事上。好，这件事是什么事呢？他因着信，好了，很奇怪啊，他因着信做的这个祝福的事啊，其实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什么都，我也不可以这样讲，他在迦南地的时候他没有地位的啊，但是以撒呢？却能够好像一个地主一样，好像一个主人一样啊，来向他的两个儿子哈、啊，就是他的后代啊，给他们承受地土的应许啊，要就是他是疯子啊，不然呢，他当时的信心是超越人眼睛所能够看见的，所以圣经说他是指着将来的事，不是他现在的。啊，不是因为他已经占满了整个迦南，他说啊，那我分给你这个，分给孩子这个哈、啊，没有，他是，你可以说是很明显的聚居啊，因为有苦难，有这个饥荒的时候，他得逃的，他跟别人一样的，都要走的 ，OK， 好像一个没有主权的人，在自己的地方没有主权的人，然后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啊，纸上是有写，如果你。没有你就打开经文也可以啊，是创世纪二十七章的二十九节，我们来看他到底那时呢，他怎么样去跟这个雅各哈、啊，当然本来他是要给以扫的哈 啊讲的这祝福的话，我们一起念好吗？他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啊，这话应该是包完全部的了，啊，就是说他讲出了一个王的身份，但是你想，不可能啊，以撒本身都不是王，他为什么他的祝福词里面呢，好像是一个万王之王的内容呢？这是他的信心，可以吗？以撒没有像他爸这样伟大，就做了很多名，就是我。动作，但是以撒信心在，他在，因为他的信心呢，特别就是显明在他祝福，为着未来的没有看见的事情而做的祝福啊，或是说祷告了，你可以这样讲啊，为他儿女给的一个祷告。OK， 所以他根据啊圣灵的感动，在他心里面，他就给了雅各这个祝福。当然当时他不知道啊，他以为这是他的大儿子以撒。Okay.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雅各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天使已经说上帝选了雅各，厌弃了以扫啊，大的厌弃，小的神选上，所以这件事情就在很奇妙的当中就发生了啊。那以撒的这个祝福啊，他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本来。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发生在后来就隐藏，不可以这样讲了，不可以说隐藏，就是很巧妙的，后来好像这个第一个祝福却临到了第二个儿子雅各的身上呢，表面看起来是他妈妈一百家出的主意啊，我们就说啊，都是这个母亲很聪明啊，一百家好像武则天啊，很有办法啊，就啊抢了我。不是，啊，你会不会有这个困难？有时你看圣经，看到利百加这种人呢，啊，看到 埃及的接生婆这种人呢、啊，看到这个耶利哥城那个拉赫，那个妓女拉赫的这种人呢、啊，那你有时头脑有点困难，就是因为他们是讲谎话的，但是却造成了一件好的事，对不对？你们记得吗？这个利百加跟他的儿子雅各就设计谋啊，后来就骗了他父亲，也就把好东西骗到雅各身上了。你雅各后来真的是成了上帝的，你可以说上帝的国啊，他的后代。哎，好事啊！我们要不要回去谢谢利百加说，说这个妈妈有眼光？或是那个接生婆啊，如果你们不知道我讲什么，你们看出来有两个接生婆，他法老说你们每次哈、啊，当希伯来人生孩子的时候，如果是女儿就让她活，对吧？如果是男儿就让她死。但是这接生婆每次就故意拖拖拉拉，拖拖拉拉，每次去那边，他就让那个男生活下来。连法老追究他说：“哦，这个希伯来女人很壮哦，还没到就生出来了。呵呵”讲偏话了。那，哎，他救了很多希伯来人的男孩啊，要不要谢谢他？拉赫这个妓女，藏了两个探子啊，人家那个耶利哥城的兵啊，来到他家，他说没有啊，没有啊，讲骗话，要不要谢谢他？救了两个探子，最后救了自己。哇，我们真的是要讲骗话来救自己。那有时你有困难，当然这个困难是没有必要的了啊，你就要直接看。我们从严格有严就是。完整的来看了哈，就是当时呢，上帝的意思对，拣选了雅各，但是上帝没有要利百加用欺骗的方式，把这个所谓祝福啊，从以扫的手上骗过来。利百加触的这个谎言呢、啊，就这个诡计呢，其实是出于撒旦。你要想，撒旦呢，其实是知道上帝拣选了雅各，厌弃了以扫。啊，如果你是撒旦，你要怎么样？你就要想尽办法让雅各死掉，是吧？消失嘛，连上帝的计划不是完了吗？所以你要怎么让雅各会消失呢？你就用方法让这个有势力的，就哥哥了啊，能够去毁灭或是消灭这个上帝所要拣选的人。你最后上帝不是措手不及？哎呀，不好意思，死掉了。哎呀，好了，就只能选你了。不能啊，所以你要这样想，其实是相当邪恶的。就是说，撒旦就把这种嫉妒啊这种私心啊，放进了人的心里面。他目的呢，不是要促成神的旨意，他是要破坏上帝的救恩。OK， 所以你看圣经到最后呢，上帝没有说雅各你做得好，啊，雅各利百加都受苦啊，神管教他们，以致他们最后能够悔改。所以整件事情呢，是有上帝的管理跟护理，保守了这件事，啊，以致神的救恩能够造就的成全。但是人却在当中被魔鬼所试探，以致犯罪了。Okay? 永远记得啊，就是说上帝的救恩不建立在一个谎言的上面，不建立在一个欺骗的上面。如果你这样想，你真的是不信上帝哈、啊、的能力啊，你还总以为他需要人的一些诡计啊 ，OK， 所以当时魔鬼是看起来好像成了，因为魔鬼让利百加骗，连最后呢，这个哥哥就想要杀他弟弟了 ，OK， 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保守雅各啦，他跑出去的时候他没有，你知道雅各整天在家就是绣衣服、煮红豆汤啊。你今天叫他去跑沙漠嘞，啊，他不干死、渴死都难，就神迹了啊！可能他天天都要涂防晒霜的，不然他怎么样？但雅各后来就成为一个很刚强的人了。哎，很奇妙，没有，这不是谢谢他，是上帝的护理，上帝的护理，所以以扫就没有得逞，就不能够把上帝的救恩给截止掉，就是把它给抢夺掉，没有，可以吗？啊，好了，这是讲到他的儿子了。但是讲回来，这个爸爸，当然我们说他糊涂啦，怎么眼睛看不到？哦，这个白内障嘛，那时没有得动手术，没办法。好，这个爸爸呢， 当时的确是有糊涂的时候，他看不出，他也分不清，连他就祝福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也是他的信心哦。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爸爸呢，以撒啊，他明白了，被骗了。连你说他圣经说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很生气啊，把这小孩子抓来，关在笼子里面啊，逼他把那些祝福重新讲回出来，让给哥哥拿去，是吗？没有啊，圣经说这个爸爸很奇怪哦，他很安静，因为他好像认为，这是神的意思，他就认了。你明白吗？如果以撒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呢，他就会像我们人这样，用人为的方法把事情搅回来嘛。因为我make 错，我 make mistake 啊，我犯错，我糊涂，我贪吃，随便，总之我把事情弄错了，那我就硬要把事情转回来，对不对？但是这个爸爸没有哦。他一知道的时候呢，他就跟他大儿子说，没有办法，这是上帝的意思，所以他就给他祝福另外一个事情，希望他以后能够摆脱，这就是他的信心。你看以撒虽然没有讲很多话啊，但是他在这些小小的事情上面还显出了他真的信上帝跟他爸爸讲的话，他真的信那一天那把刀没有刺下来的是他嘛，对不对？躺在那里啊，他真的信那件事情是让他从死里复活的，他信心在。 OK， 所以我想问你们了，那我们如果真的是有信心的人啊，有时啊我们看见一些好像不按你心意做的事情，对吧？不按你心意发生的事情，为什么第一个选择就是抱怨呢？很容易哦，为什么这样呢？怎么可以啊？好像你们刚才唱那首歌啊，真能如此，你还好是唱耶稣啊，不然我们天天你都会真能如此，汽油涨价，真能如此啊，蔬菜涨价，真能如此，税涨价啊，我也要唱真能如此，瑞郎这么贵啊。我们无数的抱怨，因为我们常以为好像上帝不能够管理整个世界一般，你好像不是很信那个应许，就是万有啊，最后要归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这个以撒啊，这个爸爸以撒，他在一个好像很糟糕的一个 mistake 啊，错误之下呢，他仍然相信上帝的旨意要成全，他就顺服了，他没有去改他，可以吗？啊，好，下一节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好，这里开始讲他的儿子了，雅各了哈。雅各这个人一生是多姿多彩的，你们看圣经很多故事的啊，圣经也记得他很多啊，可能摩西特别偏爱他，写他很多啊。好，不无论怎么样，这作者呢就提他最多两次啊，这里是一个明显，前面是一个比较不明显的一次，最多两次啊，而且呢没有提他年轻各样看见天梯啊什么的，对吗？那些也算是比较辉煌的历史啊，没有啊，提他一个很卑微的，很没有人注意的，就是他去了埃及的时候，他临死之前他跟他儿子讲的那些话。什么话啊？就是雅各呢，他临死的时候啊，有两件事情啊。第一就是他叫他的约瑟啊，他的儿子把他两个孙带来，连这两个孙他其实认不出的，因为他没见过，而且再加上他眼睛昏花，他其实也不知道谁是以法莲马拿西哦 whatever 啊，两个小孩啦，所以圣经说他问约瑟说这两个是谁啊，这样，因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好了，圣经说很奇妙哦，这两个孩子被带到这个雅各面前要祝福的时候呢，这个雅各就给了约瑟一个双份的祝福，因为约瑟本来是儿子，但是约瑟把两个孙带上来的时候，就变成约瑟拿了两份的产业，就比他的兄弟，因为他的儿子变成他的孙变儿子了嘛，所以约瑟在某一个意义上呢，他做了长子了，他比流便在他爸爸的这个祝福的当中呢是更大的，因为他拿了双份啊，他两个儿子进去了啊， 得了产业。好了，这里就说到啊，当时本来想要给你们读啊，不过我想时间可能也不是很允许啊，啊，我啰嗦了也半个小时，好，我快点，就是雅各跟他这些十二个孩子，加上这两个的祝福呢，很多的啊，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连你会看到一个特点，就是雅各当时讲这些话的时候，好像他是跟前面一样啊，就好像他是地主一样。他已经跟他的儿子说你将要得到什么，你要得到哪一块地，你要从哪里到哪里，全部讲了，但是其实雅各自己什么都没有，他还要寄居在埃及，他都没有在迦南住啊。但是他的应许，他给的那个祝福呢，却是他不在的那个地方，所以就表明了雅各他很相信这个应许是真的。你试试看啊，说你试试看，跟泡泡说，泡泡，你长大了哈、哦，啊，你可以回福建了。说你是福建人啊，福建的东边有一块地是我的。人家说哪里有？有啦，讲我的名就是你的。啊，人家说哪里哪里啊？不知道，没去过，不知道。啊，不要瞎说了，不管你了。啊，你说卢整那楼是我的啊？他泡泡说我相信。你看见了啊？这是我的。那、啊、你想当时这十二个儿子听他爸说啊什么什么将来什么迦南，你不是？不住了吗？搬来这里了吗？哦，那里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哎呀，都荒芜啊，没东西吃啊！你要祝福我那边。所以雅各当时不是，我在说啊，不是用一般的眼睛来说话的啊，他是很相信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过的话，跟以撒讲过的话，就是他们的国要建立在迦南地上。OK， 那另外一个特点也是啊。就是当他祝福的时候，你们看这个插曲啊，就是雅各呢就把手交叉，对不对？啊，约瑟就很不高兴，说：“爸，你搞什么啊？大儿子嘛，怎么会左手右手？”雅各就是这样交叉一祝福。那交叉一祝福下去呢，其实雅各没有错误，因为到最后呢，的确是小儿子这个以法莲呢，比大儿子的玛拿西更强盛，对不对？你们记得你们看后面的历史啊，以法莲一个支派。通常就代表了十一个支派，一个等于十一个，所以是以法莲跟犹大两个名字吧，就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国。所以以法莲的确是小儿子，在人的眼中看来是比哥哥次等的，但是呢，雅各不知道为什么交叉手哈、啊，其实也就表明了他是有上帝圣灵的一个感动啊，以致他做了这件事。好。接下来哈啊，这个要你们看经文了，就解释了这句话说为什么雅各当时要扶着杖头敬拜上帝啊。有不同的经文啊，这里说扶着杖头，在出埃及记就说扶着床头，其实没有什么争执的哈。杖头床头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啊。其实重点不是他到底扶着什么，而是说为什么雅各要敬拜神。重点是讲敬拜，不是扶着什么啊！有时我们吵就吵错意思了啊！那读那个经文，来《创世纪》49:29-31啊！你有圣经打开没有？你看纸上也可以啊！来，我们一起念：以色列的使其进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你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父我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耶稣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耶稣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好，你先明白了吗？重点是床头还是帐头还是什么头？不是敬拜神。为什么雅各要敬拜神？因为上面那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呢？雅各跟他儿子说：“你不要把我葬在这里。”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他有这种心情啊？有什么不好？埃及哦，埃及好像今天的美国这样哦，对不对？一个最大的国家嘛。如果搞不好雅各的坟墓也蛮大的、啊、如果他儿子是宰相的话，如果要跟他搞一个什么的、嗯、 可能也有点木乃伊，也不一定啊，不知道。总之呢，一定不简单啊，一定是很有光彩的。但是雅各这个地方呢，他不是基于嫌弃啊，埃及人手肮脏啊，搞我的尸体，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是。雅各在这里很介意说，你必须让我回去迦南帐，是因为他相信上帝跟他的祖宗说的话，就是迦南是我的地方。你明白吗？这是他对应许的信心。虽然在他那个年代已经好像不可能了，因为全部的家族都到了埃及去，迦南是荒芜饥荒之地，没有人要去住的了。但是雅各还是不死心。 OK， 你会不会觉得天堂对你来说很虚妙啊，就是很虚妄的时候？ OK，你要信的不是你的眼睛啊，是上帝的应许啊。所以当这个雅各跟他儿子发出这个邀请说，你要把我葬在迦南，不能葬在埃及呢，第一，我说他是因为信心了。那当他的儿子约瑟说，对，我一定这样做的时候呢，雅各很高兴。那雅各很高兴不是他觉得他尸体有人处理了，不是，没有这种迷信的了，他就为这上帝的应许而感恩，所以这个叫做敬拜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讲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呢，其实是一个总结语啊，他不需要解释很多东西。因为他之所以那一刻要在床头敬拜上帝呢，是因为他歌颂赞美上帝的应许是真的，虽然他看不见，可以吗？所以这也告诉你了，你看这些人是到死的时候都没有看见应许的，而他们的眼睛不知道是长在哪里的，就是看得见，就是能够看见这个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好，感谢神啦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啊，凡是有信心的人应该常常提醒跟受激励的。我们来看22节啊，最后讲到约瑟这个人啊，来一起读。约瑟迎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啊。具体呢没有这样简单啊。那下面的经文50章，创世纪50章24到262节，3节啊，请你们跟我念好吗？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从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捡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创世纪的最后一节。你说创世纪的第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哇，这从黑到白。最后一节是棺材停在埃及，好像不是，哎，这是一个美的结束啊。约瑟不是无聊啊，他说：“哎呀，法老有金字塔，我也要来搞一个特别啊，把我的骨头放在那里啊，让你们来拜拜纪念纪念。”你以为他搞迷信啊？不是。这一句话呢，希伯来书作者很熟圣经，就是他拿这句话出来，来强调约瑟的信心啊。你们刚才读创世纪就比读这个希伯来书更清楚了。约瑟之所以要求他们要把他的骸骨带走，其实他讲了那句话，他就说：“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上去，好像他应许他三个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看到这个孙呢、啊？约瑟算是孙了啊，因为没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是这个约瑟竟然还是坚定的相信这个应许是真实的。你想约瑟当时是什么身份？他在埃及名华富贵什么都应该有的，对吗？他几乎就是法老之下的啊，他什么享受都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圣徒心里面就从来都没有忘记这个应许呢？而且这应许也没有讲给他哦，上帝是讲给他爸爸，不是他。但是他在这样好的环境里头，却没有忘记一个没有讲给他的应许，而且他为了这个应许 能够让他的后代继续相信下去，他就定了一个规则给他们，啊，以致他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被坚固下来。你们明白，耶稣在这里呢，他讲这些话啊，其实啊，叫他们把他的身体保留啊，哎，不是保留了，就是啊，棺材啊，保留啊，人出埃及的时候把他带出去的时候，那有时你这样读呢，你就马上想到木乃伊，对吧？你说哦，耶稣受异教影响啊，以为他死了会再起来，好像法老这样嘛，不是把身体裹起来哈，连用香料保存，因为有一天蹦要再出来嘛。人以为耶稣是搞这个事吗？啊，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记得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哦。没有，耶稣不是迷信这种东西啊。耶稣之所以是这样做呢，他知道他的后代不是明天就要出埃及，他知道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430年不短的。他知道到了那一天呢，他的后代已经不记得这个事了。所以耶稣做一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呢，当时啊，他就给他的整个家族或是整个国家，当时以色列立一条法，就是说你们要记得把我骸骨带出去。那这个法呢就写在那里了，就变成呢，就算以后有人不认识耶稣，他们都知道有这样的规条，对不对？所以每一次的那个小孩就问，哎，爸爸，为什么有人说要把骨头带去哪里啊？完了，爸爸说，哦，以前呢，上帝说我们要离开这里的，那这个是应许就传下去了。所以就一直这样子传。你看耶稣好像死了，他还在讲话，他好像在那边录了一个音，整天 play replay replay replay。你们要离开，你们要离开，你们要回到应许之地，回到应许之地。这就是耶稣信心伟大的地方。那耶稣他，我刚才前面说啊，他得到的一个这样高的位置，而还能够保持没有跟这个世界走在一起。啊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人没有注意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如果站在一个人生的成功点，好像我是最厉害的什么什么东西啦，啊，最出名的什么得奖主啦，啊，我就能够荣耀上帝啊，所以我现在要很努力的，我要写 paper， 我要研究啊，我要站在最高峰，到时我到这个台前领奖的时候，我讲愿荣耀归给上帝，然后你我传福音啦。你们有没有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是诺贝尔奖得主啊，啊，我们明道啊常常做研究啊，举个例啦，明道有一天你被提名好不好啊 ？Physics 啊，就是物理奖啊，明道是得主啊，到挪威去领那个大头奖啊，就是那个诺贝尔那个圆大头奖啊，明道站上去说愿荣耀归给上帝啊，好。你美得很啊，你觉得哇很荣耀，你认为你那个时候能够荣耀上帝吗？你的同事在下面说，这家伙跟我斗得半死，现在讲什么上帝啊？你省起来，整个游戏规则都已经错了。我们就是这样傻。你今天你如果成为瑞士最富的人，你就跟瑞士多数的人结仇，因为你的钱是别人的。你印钞票吗？自己在家印啊。你懂我意思吗？整条成功的路啊已经坏了，所以你以为你黑黑黑黑黑黑黑黑到最后会白，你做梦啊，你美了，你黑黑黑黑黑到最后还是黑的，因为你是用黑垫出来的。所以今天你要成功，你一定要走世界的路，当你走世界的路的时候，你最后你的成功就不能荣耀上帝。那我不是叫你不要成功啊，我不是叫你不要追求不要尽责任，但是我说你的心啊，你可不可以学一学这些人啊？约瑟他之所以能够在那个位置这样久而不被世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从来都不要这样的东西。上帝很喜欢用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但你也是这样，但你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人生第一志愿就是做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啊，不是巴比伦就是波斯，我要做宰相。人生最大志愿就是做总统，不是做饭桶，做总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这个事的。约瑟从小是 dreamer 啊，他是解梦的，做梦的，不是解梦的。OK， 你说这个小孩哈、啊，年纪轻轻最后到了埃及做宰相，他应该是情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他不要做，但是上帝就把他放在那里，就是因为他不要做。 所以他不要做呢，他就不会被世俗。所以他虽然站在最高的位置，他说哎呀很烦哦，这些东西人家来拱他，他说不要啦，没有东西的，不要啦不要啦，因为他不要嘛。那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是很喜欢这些东西呢，第一我想上帝不会，你应该不是人选，因为上帝要用的是那些不要的。第二呢，如果你真的站上去的话，你一定会为黑暗做见证，而不是为光明做见证。我们要把这种基督教，西方基督教跟所谓社会进步啊，社会的这种成功结合的这个迷信拆开。我们拆开的时候，我们不是反思的，不要给我冠上这个臭名啊，就是说摩西长老常常讲我们不要追求物质，他是反思的，他自己读这样多书，人就叫人家不要读，我没有叫你不要读 OK， 我没有叫你为了成功去读书的，我没有叫你这样做的，但是你可以读，但是你不迷信你读的东西，你不爱那些东西，因为你只爱上帝。不要给人家说你不爱科学你就不能做科学家，不要相信有人说你不爱化学你就不能做化学家，化学不需要你爱它的，化学是让你倒它的，他们是死的。当然我有点贬低化学，因为那个倒东西是 technician 做的，不是化学，但是最少最少啊，你们写 paper 的人是关在房间写的，我知道了你们是用头脑的，但是无论怎么样，那些你再怎么样写，那天我就跟我们的一个弟兄讲这件事啊，他也是博士后，也是天天写 paper，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爱什么东西，你写到怎么样的那个东西是死的 OK， 你今天你对上帝，上帝是活的，这个区别有多大你知道吗？好像我举两个，当然后来我讲完他，我以为他可能要摔我的 Skype， 因为他在 Skype 上面没有声音，我听到就静静，我说哎呦是不是受伤了、还是跌在地上，后来哎，他还说感谢主，我说哦听进去感谢主、他很高兴，我当然也很高兴，他后来写信解释他自己的心情的改变。那我照样跟你们讲啊，你想想看合理吗？如果我们今天从这些圣经的例子里面没有学功课，你看我们天天说我们要像约瑟这样成功，我们要像丹尼里这样成功，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人是不追求成功的，他们是追求天国的，但是上帝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特质，就是他们不愿意跟世界妥协，他们不喜欢。所以两个例子我结束了啊。第一个例子，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世界的东西哈、很让你值得你去把性命摆上，不吃不睡啊、把一切都摆上、OK， 你我怀疑了哈，你应该是灵性有问题啊，就是你真的不明白什么叫做永生，你不明白什么叫做活的啊，好像什么好像有一次你去沙滩啊，你看到小孩，你们知道小孩你知道在沙滩玩做什么堡垒啊什么一大堆啊，哎你看到有一个小孩特认真的一直在那边堆沙堆沙堆沙堆到啊，哎你跟他小孩说你做得很好，不过等一下晚上涨潮啊，明天就一片空白哈、就冲平了。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小孩因为他是小孩啊，所以他这样认真其实是有一点不聪明，因为这个东西是很短暂的，对吧？你堆到最美的沙做的堡垒一个晚上就平了嘛，因为浪一冲就没了。如果你今天用你的性命啊去追求这些死的东西，你有点好像是个小孩一样，你连什么叫做活的跟死的你都不分不清楚的，可惜。第二，如果你为了这些死的东西你反而放弃活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你不等是 IQ 有问题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你还不高兴我这样讲，不 whatever 了。有的人为了一些死的东西，包括他的事业啊，他的研究啊，他放弃什么？他放弃活的，他的家人亲情，他放弃上帝啊。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在这个游戏啊，电子游戏上面很认真哦，哇，在里面我要做一个成功的人，要交谁做朋友啊，你们懂啊，有的游戏是让你在虚拟世界里面做你的角色嘛， 但是他实际上跟身边人是马马虎虎的，就是这样。你说合理吗？这个人，我管你有多少个博士，好像最基本的一个 key point 你没有了，是吧？上帝要用的人，上帝喜悦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可以是成功的，他可以是世界人所羡慕的，但是他自己呢，并不羡慕这个东西的。啊，所以约瑟虽然圣经没有讲到很多啊，就是他讲话啊，或是他信心怎么交代，但是约瑟在这个留骸骨的遗命的事情上，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让我们看见约瑟不屑埃及的荣华富贵，他不看不上他，他要的是那个荒芜的迦南地，而且他不但自己相信，他也要他的后代，虽然他们忘记他了，他也要他后代能够记得上帝给他祖宗的应许，啊，这就是他信心的宝贵，好吗？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啊，等下一次我们再来看摩西啊，摩西的啊，他父母的信心跟他自己的信心。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天的聚会从早上到现在虽然我们疲劳，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继续能够挑旺我们的心灵。是的，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的声音之下，我们或许以为这个世界有自己的道理或许以为我们跟随我们就可以又荣耀神又荣耀人，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再次的深深的被提醒，因为上帝的道路，天国的道路，只为上帝所拣选的人所预备。主啊，就叫我们的眼睛能够常仰望天上的事，虽然我们必须在地上尽上我们的职责，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的心被你所保守，而不偏向也不爱慕以致我们能够常以基督给我们的爱，以上帝对我们的爱为我们的满足。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